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益有情，故愿大愿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益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益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就继续，亲友书的内容。因为上一次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正好讲到了，可能应该是，四个颠倒，这个已经讲了，然后，应该是在下面的这一个部分吧。这个好像也已经讲了一些，但是没关系，我说也许重复了一点。当悟经说色非我，我不惧色亦非亦存，我不惧色非亦存，色也不依我而住，如是于四蕴皆空。这个呢，就是就是空性的道理，无我空性的智慧，然后把这个想象的我想，这样的话你声音可能听清楚。是无我空性的智慧，就是类似于我们就是平时念心经的时候，刚才那一次播那个讲课前放的这个内容也是心经。就这里边讲到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这一个内容，也是核心。所以说，因为经常在印度的大论师们，他们讲的时候，这些方面的篇幅也会。就是从各个角度讲，所以有时候像我讲到十六、十八、二十空性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诠释、解析这样。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说，就是说，这些现象呢，不自生、不他生，不是这种无因生、随意产生的，之类的。这些现象呢，就是本身是离开，就是简单的说有和没有的话，就是变成常见和断见的这种的两边。所以说，是远离这种所谓有无或者是是非这么简单的答案，所以远离四边，就是说有无没有，那没有也是真实的，有是真实的，那如果有不存在，那应该是没有吧？没有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有无都是，那好像又觉得有无都不是，那是也就这种的编辑上面呢，就是说也是不对的。然后因为什么要除这种呢？就是有很多的外道的哲学当中，就是讲到说有神论的这种的观念里面是很强的。人一旦形成了某一种的概念逻辑的定式以后，在心里面不太，就是不会再进一步去琢磨它是不是真的是如此，而是会自然的自动的变成一个接受或者是一种的看法。所以基于这个呢，很多人有这个有神信仰的背景，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全世界，就是大多数的宗教是有神论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据说有二十几亿人，二十三四亿人，这些统计我不知道有多准确，但是有这么说的。伊斯兰教也有十七亿、十八亿，有些说的更多，但是，然后印度教七八亿、八九亿，跟 在这些里面，大多数都是有神论的这种的传统，所以说，过去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传统的这种的智慧当中呢，像耆那教和佛教比较近的，虽然耆那教的某一些长见短见的这种常见的这种的观点呢，不被佛教所接受，但是它本身不强调造物创世啊，或者是神的种种的这种的伟大或者这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当然就是说要强调这具体细微的去做比较也好，做这种的分析变得很重要，是很多人就是从深层的去推理分析，然后通过这种就是般若的智慧，或者是空性中观的教导，这样子呢进一步去怎么讲理清楚说是不是现象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的神或者是物主这样子存在，是不是说就是一种的恒常不变的现象，恒常不变的现象很显然就是不存在，没有恒常不变的现象。如果一个现象恒常的话，就是有真实的话，就是有可能有恒常的，但是基于它没有真实，所以也不可能恒常，所以一切的变化说明它不真实。或者说它没有那种的独一无二的这种的特质，恒常不变的特质，或者说你也可以说，就是它是因缘观待的现象而已。在佛教里面有一些人认为说空性的时候，是不是说，就是空和空性两个也要有点分开，就是观念，因为空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完空的那些观念，所以这样子，这也是佛教说的。当然，也为了方便理解，就是带往更深的这种的智慧当中途中呢，就是先把它就是拆解成一种的空，是一种的方便，但是不是目的地。所以，如果停留在那个层次的话，会反而会有时候会很麻烦。所以以前有说执着如山大的执着。和这种对于空的那种完空的那种执着，空以为空是这个空有的这种的执着，反而会走出来更困难的是空有的执着。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就是平时自己在文思的时候多留意。所以但是说我们没有说到说佛法里面也后面也讲这种，我们不是说龙树菩萨是中观空理空的空性的教导的这种的最知名的祖师，但是他也讲到法界赞，所以就是讲到类似于就是空就是怎么讲呢，空和妙空妙有这些不矛盾的这种的就是著作一个人写的，所以类似的就是三转法轮的时候讲的如来藏佛性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他们是一个佛法的这种见地更加圆满的，所以说就一切法妙有妙空，这样的话，从有的有空分的角度来讲，就是要这样去剖析分析，然后从这个显现的角度，或者说妙有的这种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也讲这个缘起啊，所以并没有说事物不存在。纯粹的不存在，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经常讲无自性或者是空性，无我的时候也是一种对错误的标签，或者是一种身份感的一种执着，自己主宰自己的一种的感受，所以说，对这个来讲就是需要用这种的理解，那佛教讲什么呢？也讲缘起啊，所以说，现象以缘起。就是本性如幻一样，没有实质，没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是有常依自主。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恒常不变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主宰自己的现象，这种的，就是特质的这种的神也好，或者是你不论其什么名字，这样的不存在。 所以对于一个有神论的信仰的人来讲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讲，因为很多人就是，怎么讲呢？对于，就是所有的，怎么讲？对于人本身都有一种抓住身份感，或者是抓住石油，这种的一种的，特质吧，这样的一种习性。所以说，基于这个呢，就是说，当然你可以，你不是说因此你变得很一无是处一样的，就是你还是可以修善啊，也可以修禅定啊，又可以修这种怎么讲，类似于就是在外道当中也有气脉明练的一些修法呀。它主要是没有空的这种深入的这种透彻的教法而已。以外就是四禅八定，包括止观禅修，基本上都有的这种。所以就内容的差别呢，佛和外道的其实差别就是空性的这种的智慧。那我们所说的什么呢？就是说具有无常的而观待因缘这样的一些相对的这种事物的存在。相对的这种的，我们在修行呢，谁在轮回啊，谁在去求解脱呀？这样讲的话，那你不是说都是空吗？这样讲的话呢，就要了解说，我们从观待因缘观待的变化的，或者是二元的显现的这种来讲的话，这个没有否认这一切的这种宗教事物的显现，或者是这种相对的存在。那不然的话，就有点疯了一样的，是吧？也就是我们不是并常常说如梦幻般的，就是三轮体空这样的讲，并没有说你就是把怎么讲的，什么都不用看，什么都怎么讲的，那你发慈悲心啊，度众生啊，发这些愿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吗？还有，如果全部都是断灭的，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就是讲因果啊、善恶呀、取舍呀这些里面，还有轮回、涅槃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一切包括六道众生啊，这些都是显现的一部分，当然有它的这种的相对的这种存在。然后后面的这个。当知运非，随意生，非时节即自性生，非体自在，非无因，乃由无明业爱生。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你说有些是这些见解当中，有一些说，把运之为真实有，色受想行识这些，或者是。说好像运体和自己是一样的，或者是我是运体的主宰，有这种几种的观点，所以而且有些人想这些都是无随机的，随意产生的，所以说，成就或者是轮回，涅槃这些不是随意发生的，因为，就是说，要不然用恒常的没有或者恒常的存在，那这样子就是定的嘛。还有一些是说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基本上我们所说的现象都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这样的形色出现，有时候它不是一个恒常的一种的形态，然后成佛也的这个道路上面来讲也是一样，它是有需要因和缘的这种的具足，所以随着因缘的条件，就是条件适合的时候，事物的出现。缘聚的时候法现，缘灭的时候呢法尽或者法灭，所以这种呢可以知道它是就是依赖因缘的，所以它不是随意而生的，有因缘没有因缘这些上面呢就是有它的这种前因，就是所缘这种的相应的缘，就种种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时段当中就是恒古一直出现的，就像。说特定的一些现象有周期性的，但是这些我们所说的周期性的这种的事物呢，它也是观待那种大的因缘，就小的这些周期出现的是更大的一个因缘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产生下的，它并不是说不需要因缘了，它就是始终在那边周期性的出现。就是非自性生，这个已经之前已经说了。 所以也不是说无因而生，不需要任何因缘而生。所以这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一些破除很多断见和常见这两种归为这两类的一些各种说法。所以这上次我们在入心论当中已经说了很多，如果注意是有时间的话，可以重新听一些。然后说，理应了知，戒禁取萨迦耶见即怀疑，劫富有中此三者，阻塞解脱尘世门。所以这里面呢，说到就是，刚才说就是，哦，这后面这还没有，就乃有无明业。爱生，这个后面的这个刚前面的这个偈颂里面呢，就是说那佛法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观待的是什么因缘呢？就是因为执着，就是具生我执、遍计所执种种的这种的新的习性，然后创造的这种的，因为习性是周而复始的一个一生接着下一生而产生，所以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因缘是说无明。心是这些跟前过去世也有连结的，就是生生世世就是延续的。然后，无明心是名色六入的时候，又兼上受生的这个部分，受胎的部分。名和色就是心识和这个胚胎的这种的结合。六入的话，就是慢慢胚胎发育，变成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过程。然后，名色六入，无明心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触受的时候就开始感受比较强烈，可以接触的外面的世界呀，开始就是怎么讲呢？这样的，然后触了以后又开始又产生快乐不快乐、中心的种种的感受，然后执着快乐的。讨厌这个不快乐的这种感受，这样子就是贪爱和这种取爱舍这种不爱的这种的显现，然后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然后持续的后面的这个触受爱取的时候又在积累，就是这种习气，下一次再投生的这种习气，生老死的时候就是，爱取有生老死。然后不断的循环这种的下意识的这种的循环，所以基本上有十二因缘经，如果注意可以看这些内容。然后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要从这里面的解脱的话，那应该避免这四种的障碍。所以。当然，我们如果更好的去学这种十二因缘，还可以学就是中阴的教化呢。这样子的话，更完整的看到就是此生下一世。上一次我们不是也建议说《阿难入泰经》这个部经，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应该会有帮助，说心识和这些肉身的一些结合呀，怎么样从细微到粗大上面的一些发展。包括在怀胎的期间这些方面，那终于再一次如果投生的时候，又是如何通过就是父母的这个身体而就是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包括肉身到就是意识，然后就刚才这里面说应该为就是修道或者是这当中的三种的障碍。一个是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戒，禁取，戒禁取见，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修法，就是人世间有很多种的修法，就和你看这世界上面有很多种的宗教，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身心的锻炼的方式。有些看起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让人觉得心惊肉跳，有些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怎么讲的厌烦、很讨厌， 很有些很怎么讲呢？可怖、恐怖。所以，就这些现象呢，就是有些，比如说，住在这种的，比较，比如说就是外道当中也有，就各个里面都有嘛，就喊叫啊，就是相互抽打呀、踢呀，然后就是这种的来发泄情绪啊，让人变得安静了。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种，可能本身习性当中都有打人、骂人的习惯。终于找到一个宗教可以给你一种安全的打骂的环境一样，这里好像有些监狱里面不仅是宗教，也有这种戒毒所呀，什么有压力的一些地方。就是你到了那些所谓的修行的环境，好像他们就是一个精神病医院里面的这种疯人院一样的，疯人院都没有他们那么疯狂，就是集体疯狂。所以，或者是说，就是震动啊、颤抖啊，什么。就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嘛，所以也有一些地方在抽打自己啊，什么就用绳子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去很多宗教里面都有，所以也有一些是说这种就是身体用火来烫，用踩在钉子上，用饥饿的方式，用就是更严格严厉的这种的戒，和就是有点像过分的就是。怎么讲？虐待这个身体，让你看人这个虐待身体的过程，晒太阳啊，或者是寒冷啊，就单腿站立啊，单手举啊，举在土地上一直多少年呢？地上一直打滚呢，走路的时候像这个动物一样四肢来走路呀。所以这在尤其是在印度，好像其他地方那么多的那种的做法，好像像抽打呀那些都有，但是，好像印度比较多吧。过去的时候，现在都有很多之类的。有些呢，就是生活的特别，好像闻起来住的地方那个脏啊，特别脏的那种，像那种猪圈一样的那样的里面生活呀。有些就是抽很多大麻烟呢。所以就是意思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是放纵式的那种的训练，就是放纵的极度，还有一些呢就是不允许吃这个，不允许吃盐，不允许吃这个那个，就是很多一天只能吃很少啊，或者是就很多种的做法 所以不能穿衣服呀，或者一直要戴口罩呀，就很多这类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好像就是没有了解到如何修道，那真正的就是比较深层的这种修道的意义，就是你需要消业，也不是这样消的，好像说不需要这样，或者是说，身体受苦能真的消多少业，这上面呢也需要了解。然后求的果也就是当然不是这种，就是一般是就是说，人天的善果这类多。所以在一些像过去尼泊尔那些，不是经常在网络上出现很多，就杀动物啊，一年杀好像就是到了那个年头年份日子的时候，杀5万还是几万只那种的水牛，或者杀很多鸡，就是去约这个祭祀这个神呢，就是里面动物的粪便和血撒在那些所谓的那种。就是神龛那些里面呢，又臭又就是脏凉，所以人做这些，过去历史上面不是也有突厥神的这种供养，那个玄奘大师写的，差一点被就是活活的烧死了。那些就是有杀人的，就是像小孩子有些妇女啊，或者是几多少岁的男女啊这种，所以有些现在的人对于宗教有点不就是。某一些宗教有点害怕呀，那些能理解。我们觉得，就是的确有一些这些做法，如果有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就是，非常，这不一定是全是宗教的原因，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这样那样的一些习俗，有了以后呢，就会有这样子。有些人就是，要驱鬼啊，然后又去伤害人啊，有些要请神啊，要伤害动物呀、宰啊，这样的，就是很多这种的事情。所以说，佛教里面呢，就是说这些呢不能做，包括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就，忏罪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忏的方式， 我没有一个餐具的方式把你自己的身体什么割肉啊，或者是，这大菩萨的割肉喂鹰，这个不是那种的，这个是要真的，就是地的真得地的这种菩萨能够做的，他们没不是身体已经不是一般普通人的这种状态，没有人要求这个，或者说你忏罪的时候应该就是过去在佛教里面不是完全就是有些有燃指供灯啊。啊，或者是这些做法有，但是这些不提倡的。就是个人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就是这样做了，或者这种，这就很少，不是一个普遍的流行的一种做法。所以说，这份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是第一个，不能做的。然后一个是萨迦耶见，就是身见，就是说，对于这种色身的肉体上面的知为这个我，尤其是因为肉体，对肉体，然后死的时候也是放不下，活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肉身呢，就是会有很大的这种的心理的这种障碍。如果肉身上面生一点病，心里面就非常恐惧、害怕。如果肉身老一点，又很就是担心不得了。稍微人身别人就是不喜欢这个人身也好，肉身也好，或者对你稍稍有一点不礼貌这样的话，那就因为对这个肉身的珍惜，好像就是有些人很爱自己的孩子的话，受不了别人就是说自己的父母、孩子和亲近的人，类似的，就是对这个肉身有极度的这种强烈的执着，人我执，哎呦，人我执我爱的这种源头，好像把它就归咎于这个身体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方法里面来讲，应该了解说身体是一个器，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暂时借用的一个房子呀，暂时借用的一个就是衣服，暂时借用的这么一个色身，就是一个壳一样的。所以从这上面呢，那经常说刚才讲的那种色受想行识这种的，第一个是色身嘛，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第一个色的这法的这个部分比较难的，然后这个克服的话，受想行识就相对就怎么样比较顺，第一个克服有点困难 然后这一个是说怀疑的心，这个上一层我们已经说了，就是或许就比较相对健康一点的所谓的怀疑和穴道上的，还有一些是。不太健康的那种，什么都怀疑，而没有那种的实际的这种行程，怀疑当中呢，有这种，就是说，某一种的这些疑问呢，这些并没有说这个，就是就是你可以问问题，然后可以解决问题。你因为有疑惑，所以有进步的这个机会，然后去有这种请教啊，请意辩论呢、然后就讨论呢、这种种的，然后再进一步去澄清啊、学习啊这类的这种的，就是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为什么说佛讲到说，让弟子们如同辨别黄金一样去辨别。这种的他的叫法，因为佛讲了很多话，比如说其中一些是这样讲 所以这也是常常的，就是这种学问的学习的人呢，经常应用的一种的一句话，在不同的经典里面说了类似的话。然后，你在，如果我跳出去的话，你们给我打电话。所以， 我们现在说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怀疑变成一个阻碍的，这个说的是意思是说，最终来讲，因为你学那么多，最终是为了有政治正见，没有什么政治正见，什么就怀疑，心里面呢就是正思维什么都没有，邪思维特别多，正见没有就邪见很多，所以变成这样的，这些有可能也就是有很多也是会因为种种的怀疑的这种习性，就是什么都怀疑，不怀疑怀疑本身一样，类似的，就是最后的就我们所说的。清净心、利乐心、圣洁，这些都达不到的，这种的障碍所制造障碍的，这种的怀疑，所以说就是经过一定的学习以后，就是应该有这种政治正见，然后对于慈悲、对于智慧这些有一定的这种利乐圣洁，这些变成很重要，否则的话就是裹足不清，路途上的绊脚石，然后。变成一种的障碍，所以变成无毒之因。所以，如果有这个，就是做错误的一些方式来修行，然后错误的一些见解，看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执我爱的这种的源头，就是这个身的这种的，要改善身体，但是其他什么都不用改善一样的那种的心，然后。对于一切都有一种以前来讲的，也没有正信，就总是在怀疑打头的什么一样的，就始终助人，但是没有慈悲心，就是怀疑心。学法的时候没有那种的意乐，或者是说那种的正解，就是一直处在怀疑这样的。这三个呢，就是障碍解脱的这个阻塞人进入解脱城的这种就是。障碍了，然后步入解脱的这个门被自己堵住了，就是这个不怪别人，就是有很多是这种需要这种了解以后需要改善，然后再一个就是这是就是修行上面的逆缘，就这三个逆缘这里讲到，然后顺缘呢是什么呢？顺缘当中呢就是一个是。说解脱依赖于自己，他人不能做主办。具足广闻戒定者，应当精勤修四谛。在这个里面呢，说一个是，就是不能想说啊，这个是神来帮助我们呢，那一切都是天人、天神，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力量。然后我就是说，不需要我去做护法，会帮助我去做完所有的事情，或者是说上师一加持就可以了，就其他我都不用闻思修，就类似的，就是好像自己 怎么讲呢？我们说业是自己造的，然后所以说过了百劫，这个业也不会消亡，就是说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成熟在自己身上。一样就是根本上面你要需要自己去努力，所以会有其他的一些讲法上当中讲说佛是说，当然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其他地方你们也肯定看不到，就是佛不能以手除苦，以水洗罪，然后也不能转置换这个境界于这个信徒，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去帮助，所以。他说："只能是是这种的真谛，给他的这种导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比如说，就是给予我们指导的。然后以前不是也有讲的嘛，就是富人呢，这个恶人当中也有，勇者呢，野兽当中也有，但是只是真谛的人呢，就是很稀有的，怎么样？所以类似的说。"这个一个，但是这里面并不是说，他人好像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意思。但这里面就是说，他不能，你不能完全想，就是说我们不是有意志思想，经常有这样这种，然后说，比如说善知识当做这个，因为他后面也提到了，但是这善知识当做这一生想自己当做就修行者的当做病患想，然后药呢就当法呢当做妙药想，然后进行求医治疗的这个过程是 就是类似于就是精进修持加持学习学修佛法的这个来想这种的对应的一种的，但这里面就是说有医生给你药，如果你不配合不治疗这样子的话，这个责任在自己，所以依赖于自己的意思说你需要就是。去一个是认识到自己有病，另外一个是可以去找相关的这种的正确的这种的方法，然后就医生嘛，就是医院和医生这样子。然后这个呢，给予你的药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去尝试。如果是有效的情况下，你不能自己就是这种完不没有疗愈的时候放弃这种药，这种的。所以说，我们也会当然有时候说，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啊，说或者是你要有愿力啊，种种的这些也是包括往生净土也有这修净土的这种，四种因缘呢、这种方面，就观想明观净土，发菩提心这样子，然后就是说，一心这种意念不乱一心。一心不乱的这种的持这种的咒语啊，或者是就是与阿弥陀佛观想这个阿弥陀佛与他就是相应的这种的心愿望，就是很强烈呀、然后能够观得很清楚，这样的话有点像一心不乱和观想明观净土这些里面都有这种直观的修行，有相的这种机制的这种修行。那如果一心不念、杂念不生的话，就变成无相的这种的机制嘛。所以前面有菩提心呢，后面也有发愿呢、回向啊，这样子当然就变成一个成就的因缘 但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只是一个加持呢，这样子不可能。之前我们不是说加持的意思是，你自己需要闻思修的过程，你有潜在的，就每个人都是佛眼，但是你这就是经过集资进账以后，是你自己的那种。善好的这种圆满的这个部分呈现出来，就是，这个就是加持。如果你能够，怎么讲呢？转化破坏性的这种的情绪、破坏性的行为，或者污染你的这种的心态，那这个就是加持。你这就转化他们，然后你能够增长功德，增上这种善业，增长这种智慧、慈悲，让功德彰显出来，这个也是加持。所以说。这种就是说，见到、听到、听闻、闻思修的过程，也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也是加持。所以有时候感受到，就是你能够，比如说心很散乱的时候，你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深呼吸，或者是能入到这种的意念上师，或者是持咒，让你的心身心呢平静下来，从愤怒、从嫉妒、从欲望种种当中，或者是有一种不安。当中你能够平息下来，这个也是一种加持，有点像病痛的人就是用药来加持，渴的人呢用水来加持，喝到水用解渴嘛，饿的人用食物来解渴一样，或者是你很贫穷，这样子知识上面很贫穷，但是你经过学习以后，你知道了很多，这也是一种加持。或者你就我们不是说布施有这种施物布施、法布施这种的。就受到保护，这些也算是一种的加持。你真正的证悟，就是实际的体验上面能够证悟，智慧，那也当然是真正的这种的，上乘的这种的加持。哪怕是你听到了一些地识的语，修空性、修法的这种的道理，应该怎么去做啊？明白了，原来应该是这样去做，那这也是一种加持。所以说，但是这些呢，就是你在配合当中，你自己在以前不是修行纪要里面也有讲到嘛，就是别人和自己，别人说和自己内心当中去观，自己内心当中观的更重要。然后就别人说你好坏，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你要自己去观察自己的一些状态，这个比是什么都重要。所以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广闻戒定，应该是精勤的修习，四谛或者苦集灭道的，教法。然后，因为苦的理解轮回当中没有安乐，想求解脱， 就是苦的这种根源在哪里找的时候呢，能够发现这个是因为无明我执、业烦恼这样子产生的，包括学习十二因缘的这个，然后灭了以后呢，就是能够得到三圣的这种果位，就是罗汉啊、菩萨以及十地为众物圆满的佛这样子，所以对这个。它上面呢，就是怎么灭烦恼，怎么去所知障、烦恼障，种种的这些，烦恼所知习气的这些障碍灭的这个方式知道了以后呢，就是具体的去做行，就是这样子，做行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说具体的修道，修道当然从四圣谛这样从。就是南传的这种来讲的话，也会说这种四谛十六行相的这种的教法，然后结合包括37道品这种的，或者37菩提分这样子，然后就是密乘的种种都有，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是从就是因地来讲大乘佛法里面，其实果地讲，所以就是显密的这差别。就比如说，我们都有如来种，就是佛性这样子，这些是他能够逐渐的，就是成长也好，就是。就是让把它圆满的开掘出来也好，开发出来也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有些时候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就是去修行。有些说啊，其实你不需要，就是你所谓的，怎么讲？一个是我们这样讲说这样吧，就是说以前这个在其他的那像宝心论这些里面有，就是一个宝石，宝石的矿产一样，矿呢，这个矿呢，就是被你加工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修行的过程。但是有时候就强调加工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得到，这个矿石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道当中的一种修行，就因地上面的一种修行一样。你知道里面有矿，宝矿，所以，加工的过程就是你能够，努力。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论你加工不加工，宝石还是一样的。所以你只是说先了解说，并不是你加工才产生的，就是它本身一直都在那边的。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不加工它也是宝石。它如果没有宝石的话，你加工也没用。所以从这两个就是果和这种道和果的这种的讲法也有这样差别，所以四圣谛在大乘和密乘也有这样的讲法。然后就是理当恒常勤修学，殊胜戒律举定慧，就之前讲的这个戒定的，是精勤的这个上面，250余分戒真实摄此三学中。那精勤的话，当然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已经得到了教法窍诀，需要自己去好好去珍惜。如果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寻常的知识，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不会珍惜，不会珍惜，不珍惜，不运用的话，那就是给你很多珍贵的药，你都不吃，没有就是见效，当然就不奇怪。没有得到解脱和离惑，这样子，这个也不能完全怪外在的时候，就是需要常常关照自己，因为自己主要是最根本是自己来决定的。就像你开心不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一个念头怎么投射的差别。所以，就类似的。然后在这里面，所以说，当然修学不是一蹴而就，马上就说就可以运用执行，然后就学修一下就圆满了，这样子这种人很少，应该说相对比较少。所以说需要大多数人来讲，应该需要就是多付出，比较勤奋去努力， 什么都一勤奋的时候，就包括出时间的时间的法都能够，就是推进，都能够就是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学习，我们不是说经律论是理论的这个部分，教法的部分，然后戒定慧是正法的这个就是内容，所以教法和正法就是佛法嘛。所以学三藏当中呢，也有就是经藏、律藏、论藏，经律论这样子。然后实修的时候也就是有这个戒定慧这样子，这些内容。所以有些当然粗略的分的话，就是论藏是慧学的部分，然后经藏是定学的部分，律藏显然就是戒学的部分，所以相应于学和修这三个内容。所以当然就是这里面的250余分戒，这个主要是指的是出家的比丘的，因为很多以前过去寺庙也是出家的男的比较多嘛，就对他们来写的男众。但是分别解脱戒里面，出家在家四众的时候有两种分法，一个是出家四众，一个是在家出家四众的分法。所以说出家的人253条戒，藏传汉传的应该不止这个，好像250条，汉传是少几三条好像是。然后男传的话就是227条男的。女众的话，过去就是现在没有的人比丘尼的传承嘛，在藏里也好像后来是其他地方引进的，但是如果存在的话就是364条，然后南传佛教311条，这些里面呢，就是像根本句啊、僧参啊、不定啊、舌堕呀、单堕呀、众学，就是这类的就是内容，这些不是我们需要学的，因为出家想真正出家的人需要一些内容。所以这些呢，就是菩萨戒、密乘戒呢，含摄于三戒三学中，就是真实摄此三学当中。然后这个在就是三戒论这样，像这样的应该看，如果你显密就是从是修的话呢，就就三戒论这样子应该看一下，好好的，很重要。它跟着就是见解、修法和行为这些连起来，大小呈现一种一个人身上修持的一种方法。自在意念所属身，如来所示亦洁净。彼当策立勤守护，丧失正念，诸法亡。所以给乐心王呢，是说，一尺意念自己就是深受心法。我们不是常常正念的时候，四正勤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四正，深受心法小资粮的这些修行当中，就是佛所示的这种的捷径当中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前面讲到的这种精进啊、广闻啊。界定了这种的，你要好好去策立自己守护，因为这些都要用意念来心往心里面吃的。戒也是一样一个决心嘛，就是一种的决心。定也是跟心有关的，没有离心哪里有什么定。所以慧也是如此。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观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观心当中呢，又是说正念非常的重要。这个正念呢，和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讲的，就是讲这种四正勤，四念处的这种的深受心法的正念。当然，这个也有它的功德，也有一种就是训练心的方法。但是整体而言的话，一直到就是修行大圆满，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正念。像以前你们如果看的话，那个牛心根本将多杰他写了一个就是。结合就是这种圆满的教界的上乘的大圆满的一个就是赞叹正念的一个祭文，好像他的书很多都有中文版嘛，那里面应该有。 然后正念呢，就是当然就是一个是说，我们学修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要忘记，正念这种见解，和一些具体的修法见解不能忘。如果有些时候你只是安住在见解很熟悉的情况下，你修法也很熟悉，其实你已经是有正念的，你不需要刻意的记住每一个文字啊、具体引证啊、校正啊。这种例子呀，这些不用记住这些，你可以记住，也可以不一定记住。你因为你自己熟的话就没关系，不熟的话就是用来提醒一样的，就是需要记住。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背啊，这种的。所以说不离正见，不忘正念，不忘失于正念，就是这种的。心能够专注，不被各种杂念纷扰的，这个就是这种正念的功德。所以说有点像驻留，就是说正知和正念配合的时候怎么配合呢？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关照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现在在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或者这就是此时此刻，就是时间嘛，此处，就在这一个时候，你身体的姿势，你的表情。这是相貌，外在的环境上面，你坐在还是站着呢，还是走动的，躺着的，正在吃东西吗？还是说这种的，看东西这些，然后，心呢，就是进一步关照的时候，我在心是不是处于一种的开放的状态，还是比较封闭的状态？是一种怎么讲呢？很愉快的一种心态吗？还是有一种抵触或者是不愉快的状态？是一定的那种怎么讲呢？菩提心、慈悲心、出离心种种的境界上面吗？还是没有？或者是有愿力，有这些上面，或者是你处在一种的平静和没有扰乱的清净当中。所以说，有一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心的训练当中，包括止的这种修行正念。非常强调正念的修行，在止的功，就是为了避免昏沉和散乱。所以的时候，并不是说正念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修，你自然而然会有正念这样。也是需要刻意的，所以要需要有闻思修这样子。所以刻意以后，后来就变得轻松，就不需要太刻意，自然而然有。然后真正的超越了这种一般的，就是而且境界逐渐产生了。以至于最后到就是如至尊王般的正念讲的时候，就是有境界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是说内心当中，总之就是正知正念不放逸，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就是正念放的非常的重要 能够意念教法，能够让人心呢，就是专注在教法上面，不被其他的这种杂乱的事物所纷扰，这种的。就是一种的正念，就特定的主题上面你能够专注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不需要在无思无念当中能够静下心来，不需要刻意的想这种佛法的主题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安住在某一种的，就是无念或者是清净平等当的这种当中，就等持三摩地这种的，然后下面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是说，开始的时候修出离心种种的时候，以带着正念，带着这种的，就是有些人没有皈依的话皈依，有些人就是没有就是受戒的话，这些上面呢，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就受一些戒，包括就是适合的时候受适合的戒，根据自己的这些状况也可以。讨教其他的人，说我是不是这样做那样做，就是善知识都有了。所以说，这样子呢，然后参加一些就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些课程，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出离心的教法在前面，所以说第一个是不是前面强调四圣谛当中的就是苦谛，这个很重要的了解的话，所以是生命。就是聚义，有时候说暇满，然后获得人生之于佛法这样的，然后就是自己要是生命聚义的话，仅仅是知欲还不够，就是 还要实践呢，就是我是修戒定慧的，所以我们就下面的念快一点，基本上，寿命多害即无常，犹如水泡为风吹，呼吸，呼气吸气，沉睡间，能得觉醒即稀奇。所以说，寿命当中呢，当然就是如此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很平常的一个日子，出去一趟再也没回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种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并不是说那么就是好像非常非常不安全，也不是大多数人相对还可以，但是我也就像社会上面就碰车呀，或者是就是你做那某一种事情，你就比如说中奖之类的一样，又不小心的话，有时候会中奖。就是这一讲当然不是那种好的，就是生命失去生命啊，或者受伤啊，无常。所以说，但是说，你觉得也不是很漫长的，好像总是很难遇到的。中奖的话，好像就也许多少万分之一，多少几千万分之一这样子。就是相比较这个的话，那这种生死的频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在不同的年代当中。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球上将近快有七十七亿、78亿的人嘛，但是在100年里面，这77亿、78亿的人都要死一遍，基本上，那你可以想到，平均把70多亿的人，比如说就光算人嘛，分成100年的一份的话，一年死掉多少人了？当然，新生的还有就是未来生的话，那个就是基数大的话，这死亡率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那当然人寿。那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有时候佛法当中也经常说，像早晨的露珠一样，就是很容易就是破灭，就是风口的烛火一样，很容易被各种的因缘所，就是活着是一件奇迹的事情，好像死亡和活着的话，活着更就是是一种的奇迹一样，就呼吸之间沉睡，还能够醒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因缘，生机如晦，干即坠，终究不尽无始止，一切当知一切幻灭，皆幻灭，各自散分散之自性，所以生机必死，高即必堕，利者必堕，利者必倒。积者必竭，这样就是，我们不是人生的苦的时候也会讲说离别之苦这样子，所以说两个现象如果要接触的话，它本来应该就是离别的状态才能够有接触，所以说，怎么讲呢？离别的或者是个别个体的这种的不同，这个本身就是因缘际会的来源，那当然就是也会。就是，怎么讲呢？远近这些现象还是会散去的。所以说，生命呢，就是不是就是突水火风，人最后人的这个。最终来讲，就人生的人的身体的话，有些就是在山上烧，有些在河里烧，有些像印度黄河，不是有很多人在那边烧嘛？就是数千年来的一个传统。然后过去也没有火葬场嘛，现在火葬场很多。过去土埋的比较多土，然后就是水里面水葬的这种传统，悬棺就是挂在这些山洞里面的。或者是就是天葬，就是喂鸟喂狗的这个印度这古代也有这个传统，好像拜火教也有这种传统，所以这些呢，就是身体的最终来讲就是怎么样的一种做法，所以说这包括。就不亲近的，所谓不亲近的意思说他，怎么讲呢？非常脆弱吧。然后，的确是，如果人死了以后，人都不愿意碰触啊，因为这个就像一个肉啊，或者是肉体本身会发臭啊，或者是里面都有很多的这种食物啊， 所以类似的，如果想到这个人生的这种生灭，这样子呢，就看到其他的现象，随着人生而存在，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因为这个人的活着，就是这个身心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呢，他的种种的这些所谓的名利财色也好。他的世界，他的各种活动，就是随他的这种聚众这些，也会当然各自分散，这些是他自然的这种的自信。就是说一切现象、宇宙万象当中都是如此。然后后面是大地海山，大地山王与海洋，终为七烈日所焚。有情无欲化为尘，若小人生岂堪言？这个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佛教里面的尘住坏空的概念当中呢，就是说，有最终就是，大劫、中劫、小劫这种算法，按照有一种算法，260多亿以后年以后就会毁灭。那这个毁灭的当中呢，并不是说终极毁灭，还有过去，还有现在，还有未来，就是 过去庄严劫、未来星宿劫种种，所以形成的时候吐水火风这样形成的，灭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反过来的，吐水火风这样形成的时候，然后就风火水土，这样去淹没。所以，这个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不是我们也讲四大的隐没啊，这样子，就是跟这个宇宙循环的时候，有点就是类似的，当然一个震动很大的。所以说，包括不仅是，就是这种吐水火风影响的时候，甚至影响到，就是我们欲界这毁灭的时候呢，就是说，四禅的这个天呢，也会受到影响。一直到，第四禅应该是没有受影响吧，就是包括初禅、二禅、三禅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尘住坏空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存在的时候，应该说讲到，见到你49次火灾、7次水灾，然后1次风灾，这样以后就好像就坏灭了，就成空这样。然后也有些讲到是天空出现7个太阳，但是好像另外一些书里面好像龙清八尊者的心性休息还是什么，其实里面也有讲说其实不是7个太阳，也得例子就是烈光就越来越大，就是用7个太阳来形容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最后的太阳的那种破坏性的这种热的力量，这样的对吧？但不论如何。有情众生化为尘，然后我们说这个，世界，消失了，具体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并且非常的脆弱，像刚才像水泡一样，就这种。如是无常于无我无依无处无所无存处，轮回无始如芭蕉，人君如当如心当念里。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呢，就不要太执着，就修出离心，经常关照无我，经常关照这个无常，然后看到这个轮回当中呢，没有真正的依靠，哪怕是天身，或者什么都就是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保护，没有真正的一个依靠。没有一个地方你是安全的，可以就是就是如果没有正的境界，作为一个轮回的，就是无明烦恼所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众生的话，对他来讲，这一个轮回的世界是，不安全的，然后就是说轮回没有实质，如同芭蕉树一样，看起来一切山河大地，或者是一切现象，但本质如幻，本质呢就是无常，坏灭。有漏有缺陷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哪怕是不论国王这样的话，有那种权力，有这个实力，有很多宫殿，有很多的这种的 军队有很多这种这个妻妾或者是子女有很多这种服务的人侍从跟着的，但是这些其实也是很暂时的这个现象，所以那光是看人生本身呢，或者说大海漂浮目恶恐，鱼归相遇极难的旁生转入转人较此难。故往修法是俱时易，所以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人生难得的例子，盲龟在3000大千世界般的大海当中呢，就是常年沉浮，就是沉在海底，浮在这个海平面以下，然后只有百年吸一口气，盲龟看不到，正好。漫无目的漂流的一个木环呢，就刚好它能撞上的几率很小，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这样要撞的话也非常难的。但是他说的那个海洋呢是更大的，百年吸一口气这样子的，更广大的这个上面更难相遇。所以说，无名代表这个没有眼睛，沉到下面代表下三道的时间更长，然后偶尔吸一次气代表就是的这种。人生，就撞到木环里面，就是三善道的这种人生嘛，在这里就比的是人生的例子。所以这些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已经遇到了这样，就是如此难得，而且这里面讲的说，这个不是从讲到是从地狱就是走到人生的话，就好像又比较漫长，而是说旁生。转到人生的时候，就还是这么难。所以我说，人生比较珍贵，把闲暇时圆满，是无暇的人生，那把它一定要用来，就是好好修行。然后这已经这意思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人生，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些人不要因为小的生活的一些这样那样的，虽顺不顺的，如意不如意啊，暂时的这样的，包括生病啊或者这样的话都不算。这什么大问题？我们至少还有这个暇满的人生。如果你有这生意上的失败，或者感情上的挫折，或者事业种种的这些，其实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是你至少现在还是一个活着的，能够结缘这个解脱道的一个暇满人生。所以说，谁以饱食之精气清理肮脏呕吐物，转身。为人造罪业，与之相比更愚蠢。所以像，很珠宝装饰的一个金器里面装这个垃圾，当垃圾桶的话，或者是呕吐物这样放，这个痰盂这样子放，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器皿的话呢，就觉得很可惜，不会用这个宝物。一样用人生来，只是在就一般的那种的贪嗔痴当中打滚。红尘就是世俗当中，当然我们的意思说，就是迷失的话，然后世俗当中也有相对比较美好的事物呀。你觉得就是很多人很善良，居然不相信佛法这样子，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做很多的这种善事，这些，但是在这里面呢，如果用来造业，在上海又要再一次堕入到就是很深渊的这个。下三道，尤其是就是恶鬼道和那种地狱道这样子的话，造这些罪，用这么小满的难得的人生，这样子的话，就比刚才那个讲的，用金器来就是装垃圾还要糟糕。觉得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做比喻，然后身处随圣之境地，依于殊胜之正事，以发宏愿，积大福，此四大轮入具足。所以说，一辆车就是往前前行的话，需要四个轮子，一样。在解脱道上面呢，这四个轮子作为一种的条件也好，这样子呢，就在这里说到，一个是身处寂静，修行当中，然后第二一个是一直具得上师，第三个呢就是不断的发宏愿，发心发愿，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肌肤的，这四个内容，肌肤的当然就最也就也是专门你可以专门来进账，但是修齐进账，但是你不断的积累福报也是另外一种的，就是积累就是进账的方式。就像我们说，一个空间里面比较黑的话，你不断的，怎么样了解到这个黑暗的黑的过程，然后就是另一个做法，就是光照进，让它光更多照进来，它就黑暗就黑暗就消失了一样。就发愿发菩提心，这些是也是一样，就根本上的菩提心由愿开始，然后就是行这样子。然后在这里面呢。就这些内容，基本上你们都肯定学过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就是佛法听闻的时候，应该保持一种百听不厌的心，包括，怎么讲呢？好像初次第一次听佛法一样的那种的初心，来听这个佛法的课程，然后深处近处呢？这个近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去这个野外啊、寂静的地方、森林当中、旷野当中这种的，而且就是那单独闭关修行这些机会可能都不多。但是说如果你就经常让自己呢，就是习惯在早晚，我们上一次不是说供佛龛的时候，你早上发菩提心的这些念诵和就是供佛龛。包括倒水、水水花香、灯烛果业这些方面清理方面的时候，经常想就是发菩提心以及这次进账这种的。然后晚上收拾的时候，也就是念一遍，念21遍白字弥勒，或者是就其他的，这些回向品啊，这些内容发愿啊，这样子。所以这里当中呢，你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身心寂静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包括就是花抽一点时间去。打坐呀，早上，这样子，我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你在闹市当中也一样，闹钟，怎么讲？就是说你心态好，跟人对你，比如说你跟别人争论，这样的时候呢，一种争论是一种的比较愚痴的一种争论的方式，就是说你听不得别人跟你不同意你的意见。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所以说，你就别人不同意或者是你的看法，这些太正常了。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种的观点，很多种的这种的见解，很多种的认知，所以你就是很就是开心的。就是如果有人不同意的话，其实就怎么讲呢？怎么讲呢？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甚至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的意见，所以这个世界很更就像多元，更多的这种的发展，就在佛教里面也有这种的，就是很多系统的某一些辩论呢，这些发展跟很多不同的意见有关系，所以最后反而是就是发展出很深的这种英明逻辑的这种学问呢，这些。所以，其实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这样子的话，也许变得更圆满。所有的都要统一起来的话，反而就是一种过失，一种缺失。然后如果有怎么讲呢？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你不同意的话，其实你仔细想的话，那一件事情其实它并没有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这个东西你说好看不好看，这个东西本身它无所谓，人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它已经离开了你赋予它或不赋予它，一样的就是就是获得认同，只是人的那种的心态、人的情绪的需要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你就有一种的更宽敞的一种的心，而且很愉快的就看到很多就不同意或者是包括不是同一种的信仰的人。不对，他们都有慈悲心，就是类似，所以这样子呢，你可能是身心会比较寂静，不会安静呢。我们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寂静呢，是安静的那个机智的寂静。如果身心变得寂静的话，说明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不认同加上 这种错误的这些见解导致的。如果你不同意，有不同意，但是身心变得和和，甚至安乐，能够知道这些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现象的话，那对你来讲，这些所谓的这种，这些不同的见解呀，不同的这些上面呢，并不会过分。你只要发愿说啊，就是一个你按照你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别人，你其他的人，或者是说对你来讲是唯一的真理，对其他人来讲不是唯一的真理，所以这些都可以接受。以这种的心，所以说只对我而言的话是如此好用啊，或者是这是道啊，这是我的见解。所以这上面你不用丢失自己的见解，因为别人不同意，同时你也不需要强行的转化别人，让他们也转为跟你一样，所以这样不需要做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身以更加激进的那种的心态当中呢，可以修行。当然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激进，这个跟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呢，能够长时间的禅定呢，这种的。观修啊这些方面相关的，但是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身心，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其他也是以此类推，心态上面的激进很重要。然后就是说上师正师善知识，这些都有很多标准，你们在前行啊其他很多里面都学过，然后有些我们不是上一次白日共修的时候也总结了很多龙清巴尊者的这种的一些教诫，还有经庄严论里面讲到的部分，说像调柔啊，能够有稳重的禅定和这种坚定的信心呢，就是这个上师需要具有的，能解惑的这种的智慧，就是品心呢，就是正，然后就是精进勇猛啊。精通法理，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境界正悟，善于说法，具有慈悲心，就是永远不舍弃任何众生和这种利他和佛法的事业，这种，就是，这些就一个一个讲的话很多，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然后发愿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如同四宏愿一样，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然后就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量誓愿度，这样这种的发心，积福德的这些资粮的方式，就是我们说心尽量学习，多学习入心论，然后不仅是学入心嘛，最后就心位上面多少，就是不断的努力在这个方向上面，然后平时的这个忌口的、忌身的、忌心的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始终存善心，就是最大的福报、福德的积累的方式，慈悲心保持。然后说一直正实善知识，如心圆满，能人说，是故亦当以诸大的具佛。累世得机面，所以不是前面我们说的说最主要是靠你自己，这里面已经讲了嘛，然后在这里又讲到说主要是靠你自己，但是说你像一个车子要走动，这个车子是你自己的话，这个四个轮子很重要的，这四个轮子就像一直生是要生出这种身心极安静的这种当中，尤其是身处于极静的话，心慢慢调伏的这一个过程，然后发宏愿呢，积福德，这些是这个四轮驱动以后，就是直奔这个解脱的，这个动力，就是这个是就是他的那种的能力，或者是说这样子吧，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心，时间已经是不是？再说一点点啊，就9点半吧，因为今天是周末嘛。然后这里面说一知善知识，然后是说行持，然后能够能行佛法的佛陀的教法，能人圆满，能人说。 一直打在这里已经说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想最后能得到解脱，就是说今生没有得脱的话，那就是来生累世当中的最后就是获得解脱这个过程。然后，下面讲了八无想，就是这个，就是说支持邪见转旁生，投生恶鬼堕地狱，无有佛教于边地。转成赤雅野蛮人，长寿天生任意处，此等即是八五侠，远离此等都闲暇，不为转身当清净。所以在这里面呢，那当然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地狱恶鬼出生到这几个地方，大家都不在，就是这样子。然后没有长寿天也，大家也不在，然后可能就是就是植物人一样，或者是吃呀，这些野蛮人，基本上野蛮人不知道的，是开玩笑，就是大概就是也应该不是这样的状态。一般一过去说野蛮的这种人的时候，常常说的是就完全就是没有因果的这些，甚至是吃人啊那种的那种社会嘛，颠倒的完全。然后鞭辟地这个可能算不上，那邪见这些应该也算不上，所以。说总的来说，这些里面的这八个内容呢，没有的话就一个一个比对以后，没有的话呢，就是一个八五侠的人生。然后呢，所以在这个闲暇当中，是不是说我们就说就不会病呢，不会老呀，不会死呀？也不是，这些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怨憎会苦，这些可能不同的程度的就会是会出现的。所以已经生了，然后剩下的这些，人生的苦，即便得到八侠们的人生就无常啊，这些都是随时都在的。所以说，这样观察以后，就前面就物质世界，现在又有情众生，这样观察以后，的确看到轮回不是一个长久之地，轮回就是以无名带头的这种的轮回呢，不是成愿再来或者度化众生、佛事那种。菩萨那种的境界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应该对于暂时的轮回里面的一些安乐的话，有一个根本的认识。虽然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你要就是好像饮甘露、吃莲花那种的，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样子。但是应该保持一种清醒，对于人生或者轮回这个现象，然后进而产生一种就是。不会被轮回吸引的话，那就应该被解脱所吸引。不会被这种眼耳鼻舌身这个就表面的层次上面的一种的追求所满足的话，那应该是听心的这种深层的境界、精神的、心识的，或者是说更彻底的这种的安乐或者智慧上面的做一些努力。所以这里面的是比夜吟蜻蜓，比过患，就是有时候听到这种理论上面知道了以后，还是要重新实时的去听闻，和想这个内容。是因为去年是轮回，今年不会变成说突然就是好像就那个轮回已经好像变了。就如果你成就了那的以外的人来讲，还是去年还是轮回，今年还是轮回，所以。来讲，要提醒自己，就像火的危险，什么时候都是危险，并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很久，火就变成了没有危险的那种的，火能烧或者是这样子，这种特质存在的。所以轮回的这种危险的这个层次，堕落可能会不小心的话，未来不一定就有这么圆满的人生，这些都不是一个故事，就是会，这些都有它的这种的因缘嘛，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好像保持一种的清醒的警觉，然后这里面说，转成子母成妻子，复转成子母成妻，愿地复次成亲友，是故流转轮回者，无有少许确定性。像我们不是说成义自主的这个现象嘛，就是我们能够从，对我们对人事物当中的执着的时候，没有厌离心，没有出离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是人的因缘，一个是只是物的因缘， 那人的因缘当中呢，也是，就是对于有很多人，其实有学佛的人里面也有曾经有认识这样人，他说啊，我其实我的愿望是说，将来还能够跟我自己的家人在自己的家乡再一次得个人身，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不敢奢求这个意思，但是。这样，你呢，即便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的话，大家都共同发愿，把自己的本尊、一家人的本尊都化在一个唐卡这里面相框里面供起来的。这样，因为的确他们家里人之间呢相互很有感情，但是这个还是在求这种人天的安乐，不是彻底的处理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如果经常这时候也要想说，那当然没有解脱的话，你想回到某一个有佛法的地方啊，就是有比较修行的环境，能够修行的环境，这样当然很好，因为发这些愿也没什么错。但是说你要长期的要永远跟家人住下去的，那也不可能的。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说父传臣子，妻承母承妻那种。愿你复成成复次成亲友，所以这转化的这个次数太多了。就以前不是口是腹肉，什么打其母，怀抱愿地之小孩，弄会制法成西有这种的有，就是这故事讲的。帕坦巴尊者还有什么呀？还有是他们的看到的因缘现象，这种的，也汉地也有这种类似的故事，什么六亲故里猪羊刚上座什么这种的，所以说就不断的换这个角色。今年你现在你很恨日本人，比如说，或者是不喜欢某某，就按照某一种的肤色或者某一种宗教，不小心结缘结得太深了，情缘无常这样。下一次就投身到那个国家去了，那个种族里面去，或者积德去得道人身的话，就像以前那个不是有阿难嘛，好像是尊者对维摩诘，说这个女的怎么能这样跳舞啊，什么这样子供花环呢？不要，她不想接触这个女的接触她的身体啊，怎么样？最后。他一下子，使了某一种的这种的力量，使他的男生变成女生嘛，置换，然后他能够理解这种，即便是在发达的一些社会，像日本、韩国这样相对比较发达的那种发达的社会吧，应该还是对于女的有不公正啊、伤害啊，社会的一些既定的固定的一些做法和看法，上面对女性不利啊。这种事情很多的不公正呢，所以，类似的，就是投身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相对还不错，像有些地方呢更糟糕。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意思是说，应该说对所有的众生，尽量从自己的熟悉的环境到不熟悉的。能够观想的这一些都保持尽量保持同等的这种慈悲心，然后每一众生所引入胜过四大海洋水，今乃流转头一生，未来所引更过彼。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过去未来三世以就是化身世身，胎生、卵生这样子，湿生、化生这样四生，于六道当中出生的这些呢，过去每一个众生，所以就曾经作为自己的母亲这样作为哺乳动物嘛，所饮用的这个乳水呢，就胜过就是四大海水。就是每一个众生当中，就是得到了很多次这样子，有时候说。不是说好像很久远的无量的这个转世当中，好像就曾经每一个众生都至少有一次这样。这里面说有每一个众生相互就是索引的众生呢，这里面就每一个众生呢都做过自己很多次的这种的父母，所以引过的这至今流转头一生，至今近来流转头一生，然后现在呢就是流转在不同的。头转有些在地狱当中，有些在恶鬼当中，有些过去很亲密的在天道上，有些可能已经早就解脱了。所以， 说未来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继续轮回下去的话，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止境的，轮回里面没有装不下的众生。所以你就可能会就说在饮四大海水还不止，就是意思是，过去每世所遗骨堆积一处朝山王，徒弟团成早和晚，其量不及为母数，所以说过去，所以在每一寸土地上，你要这样讲的，这里面，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各种遗骨尸体这样堆积起来的话，超过这个须弥山王，然后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石土都捏成枣核类的这种碗的话，这个数量都不及我们就是曾经彼此为母这样的一些这个数量。然后说地势堪称世间共一夜感召也堕地，纵然曾为转轮王，于轮回终止最后一个季，我们先就在这里停下来，于轮回中复尘土。所以第十天不是我们说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主要的这统领三十三天，还有就是北居庐州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天众。天人，但是他呢，就是虽然享受种种的这种的安乐，但是说最终来讲还是会有继续感召这种的业，然后最后堕落，然后堕地狱的这种的，就是未来的，就是这种的下堕的这些都继续会存在。所以转轮王，那我们也以前说了，就是说统领这种。一个世界的魔业，因为这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循环的一种世界，在不同的世界当中无量，但是其中一个里面呢，就是意思说，在这个转轮王当中呢，就是四大洲八小洲，就是人道的这个上面来讲，它是。转轮王这里面也有时间和它的那种的特点不同，而就是分到说金银铜铁这种44种的分法，就威力威的差别，有四个级别的这种的差别。他们呢，那当然就是具足某一些能力。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话，一个地方上面，地球上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有很多的王朝或者是说国政，这样子。那转轮王的这个世界的，那它超过了，这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这样子，然后，从地上发展到虚空当中，所以用七正宝来表示它的各种的能力啊，就是怎么怎么样。当然，用我们能够容熟悉的一些例子来，但是说的，但是。它的那种的，辐射的范围，这些就是虚空很广大的，就是它统治天空的很多。我们人都是地上嘛，所以我们不是说就说沙兄就护地的，就国王常常说就护某一个地界的。那转轮王就是在天空当中发展的。但不论如何，这些地理好像离我们都有点远，有些神话故事一样的。但是这些呢，就是你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比喻来了解。说轮回是不安全的，最终呢，他也会转轮王式的这种的福报，也会成为其他人的仆人啊，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的了，晚安。